这些白骨有兽骨，也有人骨，只是人骨的颧骨很高，眼窝很深，额头则只有两指宽，和现代人的差异很大。林从熙举着火把，顺着图画一点点看过去，是越看越惊心。只见在图画当中，人类似乎是一个受难者，有被野兽吞噬的，有被怪鱼给追逐的，更有被天上降落的火球砸中的。其中有几幅画引起了林从熙的注意，一幅是一个蛇身人面的天神，用一把通红的利剑在人猿脑壳上戳出了个小洞，将一些发光的微末东西放了进去。而之后的画像中，人类的特征越来越清楚，原来包裹在全身的毛发渐渐褪去，弯着的腰一直了起来，开始有了微笑，表情也多了起来，甚至开始直立行走，从事复杂的手工。林从熙心头一动，回想起王维义所提到过的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曾经遭遇了数次劫难，难道这些图画正是表现了人类的进化史？若是的话，莫非人类的进化并非如同达尔文所言是那般属于自然的筛选，而是存在着上帝之手的印记，亦是人类的智慧是神所干预的结果。恰如中国神话所记载的那样，女娲用泥造人之后，对她吹了口气，人就活了。这与岩画中蛇形人将发光的微末东西放入人脑中如出一辙。人的肉体与灵魂是分离的，肉体是自然赋予的形体，可是灵魂却是神灵赐予的。林从熙全神贯注地观看着岩画，没太注意脚下的路，险些跌落到万丈深渊中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走到先前进来的洞口，若不是从洞口吹入那彻骨的寒冷冷风拍醒了他，恐怕他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立于洞前，他不觉得有几分好奇，先前所看到的灯火和鬼脸，于是将整个身体趴在洞口，如同乌龟将脑袋探出龟壳一般伸长了脖子朝下望去。然而出乎他的预料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黑幽幽的一片，没有任何灯火，更看不到什么鬼脸。他不觉惊疑起来，难道刚才是我太紧张出现的幻觉？但是很快他就否定了，看到灯火那一刻的感觉太震撼了，就像是两根尖锐的冰柱抵着他的眼皮，让他眨也不敢眨一下眼睛，绝对是不可能是幻觉的。可是就在这片刻之间，那些灯火都去哪儿了呢？林从熙不觉想起了烂柯的典故，南朝梁的《树异记》记载，近代有名樵夫上山砍柴，见到几位童子在下棋或在唱歌，顿时兴起上前凑热闹。其中一名童子把一个形状像枣核一样的东西给他吃下，他顿时觉得饥饿全消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樵夫想起身离开，却发现斧子的木质把已经完全腐烂了，磨得锋利的斧头也锈得凹凸不平。樵夫非常奇怪，回到家里后发现家乡已经是大变模样，无人认得他。提起的事情，有几位老者说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樵夫这才明白自己误入仙境，遇到了神仙，正所谓仙界一日， 人间百年，正是这个道理。林从熙心里一寒呢，莫非我也进入了某个仙境或者秘境，然后时光被扭曲了，这才会出现片刻之间的景象大异。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感，他重新点燃一根火把，再将手中烧了一半的火把丢入深渊中。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这只火把摇曳的光芒下坠了大约两三百米之后，撞进了一团黑雾。这团黑雾仿佛是有质的，就像是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巨人缓缓地从深渊之中立起。火把竟然穿不透黑雾，反倒被黑雾顶得上浮了数米。紧接着火光陡然间大亮，竟然瞬间燃烧得一干二净，余下的一点灰烬亦是被黑雾吮吸得干干净净啊。这情形很像是一根火柴在黑暗中快速燃烧至尽头的样子，可那不是火柴呀，而是一根沾了些松枝的半干树枝。松枝虽然有些助燃性，可是树枝是从半枯的树上砍下的，犹带着枝叶，不会被轻易点燃。更何况树枝有裹着松枝的部位不及三分之一长，其余部位就算是放到火上烘烤都需要几分钟才可能点着。可是就在刚才，它却瞬间被燃烧得干干净净。难道这些黑雾中有着些超级的高温？眼见黑雾渐渐漂浮上来，迫近岩洞，林从熙不觉紧张起来。倘若黑雾真带着一些高温，能够瞬间点燃一根半干的树枝，那么含有大量脂肪的人体肯定会变成一条大蜡烛，快速的燃烧殆尽。想至此，他下意识地把头缩了回来，调转火把想要逃回洞中。火光闪烁，带动目光流转，他忽然间呆住了。岩画上那些动物好像瞬间动了起来，他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再伸出手抚摸着岩壁，一股子寒意从脚底升起，直透脑髓中。岩壁溜滑滑的，光滑的不像是石头，更像是一块巨大的绸缎，反倒是画在石壁上的岩画微微的突出，立体感十足。先前他沉浸在岩画的稀奇的内容中，忽略了画面的细节，而今凑到跟前，才惊觉这上边许多的画像纤毫毕现，每一根头发都是历历在目。这种逼真性根本就不像，或者说不可能是画出来的，更像是把实物烙刻在上面。一个大胆猜测钻进他的脑袋，黑雾带有超乎寻常的高温，其能量简直接近于核爆炸，可以瞬间融化一切东西，甚至包括最为坚硬的岩石也可以被气化。此外，黑雾极有可能并非是寻常的黑雾，仅有形没有质，而是类似于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混沌，或者说宇宙间的黑洞，具有难以想象的超强重量。于是当黑雾飘过岩洞的时候，就撞入一台超级大的碾石机，碾平了这些烧融在岩石的棱角，形成光滑如玉的岩洞。同理，岩壁上那些植物、人类壁画，既有可能是在同样原理下形成的，即将动植物、人类的石像置于洞中，在巨大的热量中瞬间被气化，变成碳化的高附于这墙壁之上。可以说 这些壁画都是印刷在石壁上的，采用的颜料正是食物的本身。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超级疯狂，然而在这古怪的岩壁当中，它却又是那么的合理。然后像是一个顽固的老太婆，执着地站在林从熙的脑海中不肯离开，那么阴损的目光让他几乎为之发疯。他疯狂地站起身，朝洞穴深处跑去。光滑如水的岩洞并不适合奔跑，没跑出多远，林从熙不仅摔了两跤，脚上的鞋子也断了。他刚被掳上军舰的时候穿的是自带的棉鞋，棉鞋很快被森林中的东西给磨破了。后来飞机在森林上空投下了一批物资，他就挑了一双军靴穿上。在地下暗洞中，因为刘从熙贪恋点燃大火，他的靴子沾染了很多火油，为避免燃烧成火球被迫扔掉，之后就只好用背包的帆布做了一双简易的鞋子。在逃离西青林的时候又磨断了，之后花染尘用干燥的树皮纤维和背包带子为他重新制了一双鞋。这鞋穿起来很轻便，也很耐磨，但却有些打滑，不太结实。在奔跑中，鞋底和鞋带很快就开裂断掉了。岩洞石面平滑，林从熙不担心会蹭到脚，可是他的脚心也沾着汗，行走起来就是如履薄冰。他接连摔了几跤，一直滚落到死去的胡福的身边。看着胡福巨大的双翼，林从熙忽然有了主意，他将整个身体重新趴在胡福背上，双脚用力蹬着地面，将胡福当作一艘滑翔机一般的在滑行着，这样的话速度提高了不少。地面光滑如镜，林从熙滑行在上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很快就在洞穴之内穿梭了数百米。在这数百米的距离中，洞穴始终保持着那种光滑，到后来林从熙都怀疑自己是穿梭在一个异度空间里了。就在他心怀不安之时，忽然间耳畔嗡的一声响，仿佛是有人在他身边重重地敲击了一下铜锣，那巨大的共鸣震得他耳膜作痛，甚至连脑膜都震动了一下，全身心血在翻腾着，一口血挤压在胸口差点喷出来。什么声音呢？林从熙全身汗毛根根竖起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占据了他。他忽然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自己会不会是掉入到了某个超级生物的腹腔中，就像孙悟空跑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。不同的是，他没有孙悟空那般通天本领，进来了还可以自行飞出去，他只能被这种神秘而古怪的洞穴一点点地给溶解掉，尸骨无存。容不得他寻找一个答案，身后的声音再度扩散开，如同那百层高的巨浪海啸在石洞内肆虐而行，追逐在他身后大有将他撕成碎片的架势。那喧浪滔天的声势堵满了林从熙的耳朵、心灵，每一根血管、每一个毛孔将他从心底站立起来。在这一刻，林从熙感觉自己像是须弥山上的一粒芥子，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浮萍，是那么的渺小，渺小到几乎都不存在了。一股强烈的悲呛顿时擒住他，他甚至无意回头去看那追逐在身后的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不过从飞快迫近的热浪看来， 无疑正是先前漂浮在深渊中的那团奇怪的黑雾。这黑雾果然带有高温，而且有着超强质量。林从熙感觉到整个洞穴都在巨大热量烘烤之下开始融化变形，同时发出那咯咯咯的声响，仿佛是不堪重负似的。想到自己即将变成一张平面图印在岩壁上，林从熙不禁苦笑啊，不知将来后世人看到一个人骑在一只巨型蝙蝠上，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人种，或者将自己归于巫师一族呢？他的思想胡想之间，在电光火石一刹那，忽然间整个身体一轻，人顿时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跌落了开去。在经过一个几乎成90度的急拐角之后，地势陡然降低，变成了一个60度左右的斜坡。林从熙顿时如同坐过山车一般风驰电掣地朝下冲去，整个斜坡仿佛是无穷无尽，在重力的作用下，他呈速度在加速地滑行着。到后面的时候，他只能听到耳边的风声在呼呼作响，仿佛是坐在打开窗户的飞机上，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在大脑上，几乎要冲出脑壳。所幸中间有几次拐弯，略略地减缓了一下下滑速度，否则林从熙肯定会脑爆而亡的。不过他更加庆幸的是有胡福这个大肉垫，才免去撞墙之痛。胡福将死的时候保持着飞翔姿势，双翼打开，如今林从熙整个人呈大字形，紧紧地趴在胡福身上，手指抠进他的脖颈骨缝隙之间，双脚蹬在他的双翼骨合之处，竭力地稳住自己的身体不至于掉出来。胡福要撑起近2米长的双翼，整个阻力是十分巨大的，因此进化出来双翼骨骼非常坚硬，不逊色于铁质，这才可以经受的如此剧烈的摩擦而不会损坏散架。借助下坡的飞快速度，林从熙终于从身后那如同滔天巨浪般的黑雾拉开了距离。但是他心中并无喜悦感，因为他深知照这种速度滑行下去，一旦遇到死角，定然会被撞个头破血流，说不定全身骨骼也会寸寸崩断。不过令他完全想不到的是，在滑行到一个最大速度，估计着100公里时速的时候，他忽然间掉了下去。这斜坡的尽头竟然是另外一个深渊。